但特别高兴可以见到大家，特别是看到大家继续来聚会。可能我们觉得这是挺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聚在这里，我们继续的还在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的名字叫做汤姆，也是在这边全职服侍同工之一，也特别的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如果正式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彼此认识。然后今天的讲道会在这个座位上面的单张上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你记笔记，或者是等会儿记得所听到的内容。如果我要问一下大家，问一下你，你今天怎么样？你会怎么回答？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一种可能你习惯的回答，你可能就是你今天怎么样 ？I'm fine, thanks, and you？ 如果你这样习惯性的回答的话，恭喜你已经和英国人一样了。但是如果你要诚实的回答的话，你觉得你一定会用一个你所关心的事情来衡量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是吧？如果你今天被人问的时候你过得怎么样，如果你情绪不错，觉得挺好，你肯定会挺好的。如果或者今天工作做完了，你会说哦挺好的，作业做完了挺好的。但是如果失恋了，那很糟糕。如果你对未来的工作很焦虑，你可能觉得很糟糕。而这样的答案也是透露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那么你所每天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每天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有人在百度知道上面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我把一些的答案给大家总结一下。有这样的答案：房价、健康、自己家人、股市、吃饭、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工作、有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事业、钱、吃饭、钱、工作、吃饭、自己，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者皮肤不够白，有一个完整的家，或者是自己孩子的学习。所以这些事情很多，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会共鸣。那么，我们之后继续聊。如果这些事情是世界上人所关心的事情，那你关心什么？世界上人是关心这些事情，那么基督徒应当关心什么？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希望无论你是已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还是还没有在主里面的非基督徒朋友，你都可以得到一些鼓励和挑战。在今天经文里面，刚才教阳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倾诉他的衷肠，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关心他们。我们也看到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样的事情睡不着觉。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他有多么的关心他们能不能在信仰上面站立的稳，他们能不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耶稣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无可指摘，不会被定罪。他希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们也同样来关心他们自己能不能在信仰上面站立的稳，在困难中坚持到底。但乍一看，我们会意识到这篇经文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经文，是特别的针对当时的读者和作者他们那样的一个情况来写的。看起来是我们在读别人的一封家书，好像跟我们有一些距离。当然，一方面这确实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很快去对号入座，不然读了以后我们很可能会叫我们当中的提摩太方弟兄，然后 让他去希腊的铁萨诺耶家去度假，然后顺便慰问那里的教会。当然 Tim 可能不会特别反感这样的解经方式，但是我们其他人需要好好学习，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既然是他们的当时那个情况，但是我们怎么样应用，那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保罗为什么要告诉铁萨诺耶家人他对他们的关心？我们需要理解保罗教导铁萨诺耶家人的内容，才能帮助我们来接受使徒保罗的教导。举一个例子，如果想象一下，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叮嘱说，我因为你找对象的事情担心的睡不着，你觉得他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话？他肯定不是希望你给他买安眠药，他肯定是希望你也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而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家人他所关心的事情，自然也是希望他们去关心保罗所关心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帖撒罗尼迦家人他们需要同样的关心他们自己能不能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即使在苦难当中，他们也应当继续坚持下去。其实今天的讲到就是那么一点，而接下来我们的三点其实只是我们把整段经文按照顺序来看一下。所以第一点，也就是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你们是我末日时候的荣耀。其实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家人，当时他们的离开，保罗和希拉离开帖撒罗尼迦家是迫不得已的。记得两周之前我们有来一起来查考他们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还记得保罗是和他们是怎样分开的吗？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我们读到，因为帖撒罗尼迦家当地他们的犹太人极其的反对福音，他们去召集很多的市井流氓去搜索保罗和希拉，并且要把他们交给暴民来处置。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担心他们的安全，连夜的把保罗和希拉送到另一个城市去避难。所以他在这里说，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七节，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不过是身体离开，心却没有离开，我们特别渴望再见到你们，因此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也一再想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他所说的撒旦的阻挡，很可能就是之后他受到的各种的敌对和逼迫，因为他们首先逃到比利亚那个城市去，还被同一群人继续追到那个城市去，然后让帖撒罗尼迦人又只能再把保罗又送到海边去，出海逃到雅典去，他们才得到安全。而这让保罗和他所牵挂的教会分开了。保罗很可能只在他们当中待了三个星期，他们信主可能最多也就三个星期，甚至更少，但是保罗就要离开了。这就好像让一个母亲和他的新生的孩子要被迫的分离一样，这肯定是让保罗充满了担忧的。而保罗介绍他自己的牵挂，他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挂念，他的牵挂其实也是和一个中心的真理是息息相关的，是世界末日这个现实。注意他强调十九节那里耶稣基督的再来，十九节，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是的，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对于保罗，他所牵挂的和关心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家人他们自己，他们就是他在末日的荣耀，他们就是保罗这生命里面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他随时思考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些 读他的信的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他们一直坚持信仰，借着他们的信心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当他们面对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的时候，他们的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赦免，他们就可以按照一章十节里面说的来逃避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愤怒。他关心的是最终他们能不能坚持到底，无论他们出信的时候表现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到终点线才是关键的。之前两周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起跑是跑得特别好的，他们出信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才信主的时候就为了福音劳苦，他们就受逼迫，并且在逼迫当中还充满了喜乐，他们彻底的悔改抛弃了偶像，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评价。而保罗也夸奖他们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但是保罗依然挂念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就觉得他们考试没有问题，并没有因为他们信仰的开头堪称典范就不用担心他们继续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即使是像帖撒罗尼迦人出信时候那么的一个状态，如果虎头蛇尾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无论你的头再虎，只要你蛇尾了那就是白费的。保罗也知道他最初来到帖撒罗尼迦向他们传福音不是白费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么明显的悔改，这么明显的圣灵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作。但是他关心的是他们的劳苦最终会不会是白费的。保罗关心的是最后的那一天，世界的末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是不是虎头蛇尾，他们是不是放弃信仰的，还是他们可以站立的稳坚持到底。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位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的话，保罗所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坚持到底，他所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和他在一起，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和他一起庆祝。耶稣基督会再来，那天你会在那里吗？当保罗被拖到街上的时候，他所想的不是怎么去报复这些恶待他的人，他想的是你能不能最后见到耶稣的面。在他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并没有担心他什么时候可以被放出来，他担心的是你能不能在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站立得稳，你能不能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这是使徒保罗毕生受尽磨难所赚得的骄傲和荣耀，这也是让他觉得是值得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的。那保罗为什么要告诉帖撒罗尼迦人他在末日的喜乐和荣耀就是他们？就像一个父亲在起跑线上鼓励自己的孩子，你只要坚持到底，你就是我的骄傲。他肯定不是只是给他提供一条有用的信息让你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肯定是希望孩子可以坚持到底，而保罗也是同样的。而对于我们，坚持到底自然也是同样重要的。在任何的情况下面，你我今生和来世最大的危险永远都是放弃信仰，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不是工作的压力，不是摆脱单身，不是你的体重，不是被关进监狱，不是因为信仰而被不公正的对待。唯一关键和重要的事情是你能不能在耶稣再来的时候逃避神的烈怒。而这也是为什么教会里面的 很多的牧者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对你关心，问你近况怎么样，你的信仰状况怎么样，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关心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关心的是你也应该关心的事情，他们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和他们一起逃避神的审判。因为你每天的信仰状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信仰的开始多么好，我们都需要记得达到终点线最后那一天的重要性。第二点，我实在是为你们操心。三章的一到五节，当然如果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如果第一次自己放学回家的话，那家长肯定会担心，然后他们担心很多时候是特别具体的担心，有可能是学校门口那一条特别宽的马路，车特别的快，特别的多，也有可能是家附近经常出没那些无业青年。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担忧是担心他们能不能回到天家，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站立得稳。所以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具体的担忧是什么，我们会看到是苦难。第三节，我们既然不能再忍下去，就决定留在雅典，派我们的弟兄，就是在基督的福音上和神同工的提摩太去，为了要你们的信仰上面坚定你们，劝慰你们，免得有人在各样的患难中动摇了。之前我们知道了，他们自己开始的时候已经挺过来了来自其他人的逼迫。一章的六节他之前已经提过，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而二章后面他也说，弟兄们，你们好像在犹太地，在基督耶稣里的众教会一样，他们怎样遭受犹太人的迫害，你们也怎样遭受同族人的迫害。所以他们的信仰的开始是堪称模范的，但是他们保罗离开他们之后，保罗开始担心他这位使徒所遭遇的苦难可能会让他们放弃信仰。第三节，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对你们说过我们将会遭受患难，后来应验了，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他要提醒他们，使徒所受的苦难这是命定的，这不是他们应当信心动摇的原因。他们有可能是看到受苦的使徒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开始听到一些谣言，开始怀疑他们的教导，或者有人直接可能像这样说谣言，说他们的受苦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可能保罗需要不断的来指出他们自己的受的服事是讨神喜悦的。可能他们开始受动摇，是因为受了一定程度的苦，虽然开始坚持下去，之后也不愿意继续坚持下去了。他们不愿意和受苦的使徒继续的一样受苦。第五节，因为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才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保罗就马上的派提摩太回去看他们。第五节，因此我们既然不能再忍下去，就派人去打听你们的信心怎样，恐怕那试探人的诱惑了你们，以致我们的劳苦白费了。为什么这危险？因为放弃了使徒的教导，想跟使徒划清界限，就意味着放弃了最后逃避神的愤怒的唯一的出路。保罗担心他们的苦难会让信徒们被诱惑，保罗担心他们的信心的成果 会还给老师。而自然对于我们来说，苦难肯定是一个对于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甚至都不可能像，都可能不会像帖撒罗尼迦人那样能够扛住他们最初信的时候所经历的患难。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撒种的比喻，他也这样清楚地说过，那撒在实地上的种子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可是他们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相信保罗一定也是如此的担心他们会成为这些被撒在实地上的种子，一遭遇患难就跌倒。我们自己也很可能会经历十分严重的迫害，让我们不愿意再去聚会，不愿意再公开的谈论耶稣，公开的甚至放弃信仰。而在那样的一个情况，我建议我们可以回去到网上重新听一听去年路加福音我讲的那个关于应当怕谁那个讲道。但是如同这一篇经历里面，这篇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可能受到的苦难和诱惑往往可能是一个间接的诱惑，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大部分时候并不是直接的受到苦难的人，而往往是教会的带领人和教导我们福音的那些人会受到更多的苦难。而当他们受到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我们的信仰会是一个动摇，会是一个诱惑。当你看到给自己传福音的那个人或者是教导你的牧师因为福音被捕入狱，你会不会也有一些心虚和动摇？我们很有可能都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的教会的牧师有一天也有可能会遭遇到逼迫、毁谤或者是监禁。可能等到那一天，希望你可以记得这一次讲道。当你的家人看到新闻的时候会问你，哎，这不是你的牧师吗？你会不会有些心虚呢？但也有可能是你在英国的时候，也可能 St. Helens 会因为我们的牧师 William 公开的指出现在圣公会里面的很多关于接纳同性婚姻的假教导，可能这个事情也会登上新闻。可能在你工作单位和学校里面有人读到网上的新闻说，哎，这不是你的教会吗？你是不是也去这个教会啊？你不会也和那个人一样思想那么狭隘吧？你会不会也有些心虚呢？很多时候那些没有坚持到底的人并不是被枪指在头上的时候不承认耶稣基督，也不是完全的否认信仰，而是他们失去了初信时候的确信，他们慢慢的偏离了正统的使徒的教导。因为我们可能不想成为和使徒保罗他们一样的受苦的基督徒，我们自然的会觉得那些人啊，信得太极端了，我又可以得救又可以得到这个世上的东西，难道不是最好的吗？我们也想跟那些信得到惹麻烦的人划清界限啊，他们的那些想法太极端了，他们啊不够有智慧，而于是我们也和他们这些受苦的人所相信的纯正的福音默默地划清了界限，默默地越走越远。因为基督徒很可能慢慢地越来越渴望被这个世界接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员，我们更关心今生今世的生活，因为我们不再像初信的时候一样热切地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更关心的是现在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可能就大步地走向魔鬼撒旦伸出来要绊倒你的那只脚， 你可能跑着过去，他笑着等着你来把你绊倒。而即使在苦难的压力下面，在选择轻松没有苦难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这样的诱惑之下，我们依然不要动摇，不要让那个试探人的魔鬼撒旦得逞，让我们跌倒，不要让我们的信仰的成果变得白费了。第三点，我放心了，只要你们站立得稳，我们就能活了。三章的六到十节，六节，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把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带给我们。他还说，你们常常怀念我们，切切想见我们，好像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一切苦难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安慰。如果你们在主里站立得稳，我们就可以活下去。我们因你们的缘故，在我们的神面前满有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可以为你们向神献上怎么样的感谢呢？我们昼夜迫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并且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提摩太的报告让保罗放心，得到了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们站立得稳，即便是遇到了可能的试探。因为他们站立得稳，保罗和他的同工，他可以说，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这是他们喜乐的原因，这是他们生命的意义。基督徒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如果你问保罗，你今天怎么样？他会怎么回答？在他的苦难里面，他会怎么回答？是啊，身上好疼。啊，这个监狱里面的饭好难吃。他没有，他会这样回答，他说，我满有喜乐，因为你们在主里站立得稳。尽管他在监牢里面被人拉到街上去殴打、唾弃、被人毁谤、忍饥挨饿、赤身露体，即使他看起来如此的接近死亡，但是他可以说，但我是活着的，因为你们站立得稳。提摩太报告帖撒罗家人没有因为保罗和同工的苦难动摇，他们继续的怀念传给他们福音和劳苦的保罗，继续的想念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这是让保罗和在同工们在苦难中得到的安慰。那保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们得到你们的安慰呢？那自然是因为坚持信仰直到耶稣的再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他想知道，这件让我安慰的事情也应当是让你们安慰的事情。只要你们坚持信仰，我们就活得下去了，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但我们最后一起来再整理一下思路，来思考一下这对于我们的意义。所以如果我再问你的话，你觉得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站立的稳，那是你的盼望吗？还是我们被每天的琐事所困扰？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初信的时候的热心和喜乐呢？如果我们在主里站立的稳，就是值得那为我们劳苦的弟兄姊妹们喜乐的事情，这是值得让他们活下去的事情。我们在主里站立的稳的话，我们无论如何在任何样的处境，我们都是妥当的，我们都是安稳的。如果这确实是我们的盼望和关切的话， 我们应当同样感到安慰，受到鼓励，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和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的信仰就不是白费的。那把福音传讲给我们呕心沥血的使徒们，还是那些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和牧师们，他们的劳苦就不是白费的。只要我们今天还在主里，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安稳的人，最喜乐的人。结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彼此问，你今天还在主里吗？感谢主，我在。无论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已经比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他再有钱、再优秀、再有安全感的人，你已经比他更高兴、更有安全感。你失去了工作，一个弟兄问你，你今天怎么样？很困难，但我还在主里。如果你正在经历精神疾病的折磨，一位姊妹问你，你今天怎么样？我很不容易，但我还在主里。只要还在主里，我们就是有盼望，值得喜乐的。自然我们不是使徒保罗，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也同样的参与在和使徒保罗一样的福音事工当中，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关切，应当有同样的喜乐和荣耀。这不是只是小组长、带领人、教会的领袖，而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参与到这样的事工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对彼此有负担的，我们都参与到用爱心来讲真理的事工当中。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面对他？当他再来的时候，你的荣耀、你的喜乐是什么？在我们主耶稣的基督面前的时候，你会向他夸耀什么呢？你会把什么拿给他看？那时候，你这一生所做成的事情，都要拿给他看。里面最骄傲的事情，你拿出来是什么呢？主啊，你看，这是我买的两套学区房。主啊，你看，这是我的事业的成就和我的存款。主啊，你看，这是我减肥的成果。主啊，你看，我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你觉得耶稣会怎么样回答？还是，主啊，你看，这是张弟兄，这是李姊妹，这是穆罕默德，这是 Lucy， 他们因为你借着我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他们相信了，他们并且我鼓励他们继续来相信，他们相信悔改并且坚持到了今天。主啊，他们是我的荣耀和喜乐，他们是我这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最高兴的事情，最值得的事情。你觉得谁会得到耶稣基督的赞赏呢？耶稣会对谁说，良善忠心的仆人呢？你做得好。所以你今天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每天的琐事吗？还是未来的焦虑？是工作、学习、买衣服等等这些事情？还是你宁可走进撒旦的陷阱被跌倒呢？你关心的是这个世上所关心的人所关心的吗？ 还是你关心自己和别人能否在主里站立的稳？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们，我们等候又真又活的神的儿子从天而降，我们等候那一位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等候他会来拯救我们脱离神公义的愤怒。在那一天，你会加入使徒保罗和把福音传给你的众圣徒的行列当中吗？那一天会有人在那里是你的荣耀和喜乐吗？那一天我们会看到你吗？那一天你的信仰会是白费的吗？弟兄姊妹们，在主里站立的稳，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彼此可以坚持到最后，这就是我们的喜乐和荣耀，这就是我们真正值得关心的，真正可以鼓励我们的。而对于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信靠和顺服他的话，我们所盼望的耶稣基督的再来一定不会是让你喜乐的，因为没有靠耶稣基督的都要自己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和他正义的愤怒。我们也十分的期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和我们一样充满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会再来，救我们脱离那要来到的愤怒。主，我们也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也继续的站在你里面。主，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正的关心我们自己能不能在那一天站立的稳。主要让我们也关心其他的人能不能在那一天站立的稳。主要让我们可以骄傲在你再来的时候充满了荣耀和喜乐，也让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不断的省察自己，让我们可以继续在你里面站立的稳。无论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把在你里面站立的稳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奉主耶稣的祷告，阿门。